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呢，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怎么拥抱暗黑，不是怎么拥抱光亮。其实你会拥抱暗黑，你就懂得怎么样选择好光。好，那在我们现场的呢是清华大学材料系的周卓辉周教授，他同时呢也是抗三C蓝害的专家，而且呢是美国 IBM 客座中心研究中心的客座科学家。因为呢他告诉大家怎么时间可以拥有光亮，什么时间应该要拥抱暗黑，然后而且告诉大家什么是好光，什么是坏光。好， Hello， 周教授早。
这个凤馨早，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早。
其实我跟 周教授呢二十年前我们是认识的，
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出现了变化了，这样子。你现在成了光电你现在成了光的专家了。其实是你因为自己受害才下定决心要去研究光怎么伤害人。
其实我三十二年前就开始做光了，当时纯粹只是为了好玩，但是后来意外中发现说，原来光对人可以有照亮的好处，但它却有伤害，然后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医学界一直呼吁，那都没有人理他们，然后他那时候特别提到说，那个光线里面的蓝光对人伤害很大，伤眼睛，
对，
然后伤害身体。一个蓝光，两个伤害，不分日夜伤眼睛，到了夜晚伤身体。那这个伤身体是包括得癌症的。
是。
那我想说，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做好光呢？先做好光啊，特别是做一个没有蓝害的。所以我们是在2009年发明了人类史上第一个太阳光 OLED。这光其实很好，但是要商业化很慢。然后2012年就发表了这个烛光 OLED， 然后它的好处真的很大。有的人现在就有，我们有试运行嘛，有的人用了那个产品之后发现对眼睛的保护还有这个舒眠上面 都产生了很正面的效果。
好，所以你说的是蓝光这件事情，当然不纯粹是蓝光，其实紫光影响更大，
紫光伤害更大。
然后就算是不是蓝光，然后一般的绿光，其实时间久了它都会有伤害。那个伤害你是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眼睛，
是
另外一个是它借由我们的眼睛进入到了我们脑神经里头之后，因为抑制褪黑技术，
对，
所以使得我们不好睡，甚至于得癌症。
是，没错。
这个得癌症这件事情是有文献的证实的吗？
对，这个这样子好，就是说关于蓝光伤害好，在2014年的时候被认证。第一个，它伤眼睛的部分呢，是由联合国的国际能源署在9月就发出了一个报告，他们大概找了9家中国、10国哈，就针对发表在科学期刊的这些论文去研究，大概1000多篇，然后就确认一件事情，他说蓝光 LED 跟白光 LED 会造成光生物伤害问题，那这是被认证的。
先是光生物伤害，
对，然后呢，隔一年的时候的，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因为发明蓝光 LED。而拿了2014年诺贝尔物理奖的中村秀和博士他自己讲，含有蓝光 LED 的白光 LED 有问题，然后特别他提到说会造成像失眠，那有概念内行的人就知道，失眠后面长期失眠他将会是阿兹海默症的好发者，当然他没有注意到说其实还会引发其他问题，但是最严峻的一篇就是也是2014年有321个医学期刊里面排名第一，也是9000多个科学期刊排名第一的，叫《临床医师癌症期刊》，有5个全世界的那个权威学者联合发表的一个 review paper， 叫综合论述。然后那个标题很，你要说很耸动，很耸动，但它就是这么平铺直述跟你讲，叫做现代世界电子照明引发乳癌跟节律破坏。所以我常常问人家，就说 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引发乳癌的？妇女乳癌是现代世界电子照明。
妇女乳癌其实跟光害有关，
有关，就是刚刚凤馨有提到，就因为晚上照光的时候褪黑激素就不分泌，那褪黑激素本来是要分泌帮助我们舒眠又抗癌的，就这么一来之后那个分泌量不够， 就抗癌的能力不足。
所以褪黑激素不是只有让我们好睡而已。
不止，我本来以为啊，只有好睡调时差。
嗯。
后来发现它不止了，它还包括抗癌，然后像皮肤水亮，那个有人说它可以治百病了，但我知道是说，基本上有对褪黑激素的充分分泌啊，人不容易生百病。
嗯，
这样，所以那个2014年临床医师癌症期刊这篇文章哈。如果你不看，请你的小孩看，然后想办法找人帮你翻译出来。
嗯，
非看不可。为什么？
临床医师癌症期刊
2014年、那一篇，那他讲的是现代世界电子照明。
嗯，
他不是讲电子照明，而且他特别是强调现代世界。那请问现代世界电子照明是什么？就日光灯跟 LED 灯。
嗯，
那现在我们在倡导节能，节能是对的。
嗯，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把眼睛弄坏了，把生命给刷走了。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
嗯，
那甚至这些光害不止害了人类，害了生态，害了夜空，好，那一塌糊涂。像2012年还包括把梵谷博物馆的梵谷画作、塞尚画作的那个水彩画、油画的颜色把它褪色掉了。
嗯，
引起欧洲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后来也证实是 LED 里面蓝光所造成的。
好，我们就要来看，就是说，我们先讲说怎么样子正确的使用光啊。
是。
当我们也知道说，人类其实是需要光，所谓的光就包括了我们太阳光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很需要，人类所有万物生长当中最重要的光。
有光才能有生命。
对。什么时间是需要光？什么时间？我们现在你这本书里头啊，特别告诉大家说要拥抱暗黑，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paper 告诉大家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光。什么时间要光？什么时间要暗黑？
没有错。所以为什么就是国际太空站这个照明计划共同主持人George Brenner 他就讲光，他说光像药，意思就是说它可以给我们很正面的一个作用。但是呢，用过多或用错时间就成毒。
嗯，
所以刚刚凤馨讲到一个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说哦，那我开始拥抱暗黑，那你的健康大概就是80分，少掉20分，就是说，像清晨这个时间起来的时候呢，要到户外，去照那自然日光，当然不是看太阳。
嗯，
自然日光这样曝照有三个好处，我们的生理时钟就可以启动。
嗯，
我们人的那个生理时钟是24.5个小时，它不是24小时。所以不照光的时候，你让它自己启动，它会慢，每天就会慢半个小时，那睡觉的时间会越来越晚，越来越晚，越来越没睡意。
哦，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在一个全黑的环境里头，然后不知日夜的情况之下，我的自然的这个节律，我就会出现每一天拖慢半个小时，
早精啊，早钟啊。
糟
心，然后呢，一个月后就日夜颠倒。
嗯，
公鸡的话就23.8小时，所以它蛮精准的。
开玩
笑，它会越来越提前一点点。那人的话越来越慢半个小时，所以记得早上一定要照光，因为大家都是变宅啊，宅男宅女都宅在家里，白天该照光没照光，晚上该暗黑没暗黑，颠倒了。
所以白天去晒晒太阳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这个生物自然的日夜节律回到正常，它有点是校正时钟的
味道。没错，它叫精准对时，所以英文叫 entrain 啊。entrain 就是说那个就启动，然后就是精准对，
okay.
等于跟那个阳光同步。然后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的好处是它会让我们分泌所谓的醒来激素，让我们很有活力。第三个，它会分泌所谓的血清素，血清素会让我们快乐。到了晚上，血清素变褪黑激素，抗癌、舒眠。
所以等到晚上的时候，你特别强调就是它必须要能够分泌褪黑激素，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那排除那些有害的物质，就不只是帮助我们睡眠，而且它也排除这些很多的发炎物质、有害物质。所以为什么说它最后可以防止癌症的原因就在这边。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是，不只是乳癌，如果说你晚上该暗而不暗。该黑而不黑，
是
导致你的褪黑激素不足的时候，不止女性有乳癌的问题，
男性
有
色
护腺癌，
男性色护腺癌、
哦。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啊，女性的这个乳癌啊，太可怕了。就是说，去年联合国癌症研究署已经统计出来，然后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初才发布，他说以前啊，全世界第一名癌症是肺癌嘛，
嗯，
第二名才是乳癌，第三名肠癌，结果到了去年，乳癌变第一名，
嗯，
然后呢，空气没变好。这个肺癌并没有下降，但乳癌攀升了。为什么？三 C，
嗯，
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大家被迫宅教育，然后用很多三 C 产品， 啊，然后就更多人因此而得到这个癌症，就电子夜光曝照，那褪黑激素该分泌没分泌，然后这样长期下来癌症攀升。但是我说这个数据大家要认真看，你说好第一名第二名差不多，差太多了，因为乳癌基本上是女生才会有，
嗯，哦对，
只有一半的人，但它罹患率竟然是最高，那你肺癌是男女都会有啊，
对，
所以它的那个分母很大，对不对？但是乳癌的话就分母就一半，就一半的人，那
所以就比例来讲乳癌等于是肺癌的一倍了，
对啊，多一倍，变两倍啊，
变成多一倍了，对，
变两倍，
对。
然后那个这为什么2014年这五个学者他忧心忡忡要发表这一篇，就是他就讲了现代世界电子照明引发乳癌，当然还会引发别的，但因为标题他不能下太长，所以他就这么下，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啊，这个不能开玩笑，晚上真的该拥抱暗黑拥抱暗黑，白天该照光的时候要照光，这个顺序一定要正确。
好，这是一个正确的顺序，可是接下来我们讲说我们其实不太可能真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完全暗黑，在睡觉前啊，在睡觉前完全，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了好光跟坏光啊。
是。
那么当里面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检测的方式，我们知道七彩，七彩我们会被红橙黄绿蓝靛紫，
对，
其实这个顺序是有它就是光波长啦，
啊，
还有这个能量啦，啊，的顺序，其实就是按照这个顺序的。
对对对，就是红光的波长最长，它能量最低，相对的它伤害最小，然后往蓝靛紫，能量越高伤害越大，然后最后再过去那就是
紫外光，
一号杀手，对，紫外光，那就是瞬间你的皮肤容易晒伤，皮肤癌，眼睛的那个水晶体容易被造成白内障，我常常有人讲说，周教授，你说蓝光有害，那你在指责这个太阳光啊？太阳光也有蓝光啊。
对。
那你说太阳光有害吗？太阳光那么强，是给植物成长用的，就不是给人看。人要看的话，经过三次反射，那时候光线已经小很多。
就我们不会去直视太阳，
不能直视太阳。
太阳的光它会先到地面，然后接着再碰
到建筑物
物体，然后再进入我们眼睛。
进到建筑物，那进到比如书本啦，啊，或我们的公文啦，啊，再反射到眼睛，大概两次到三次。那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去问农夫哈，还有渔夫，他们白内障的特别多。眼科医生治疗白内障的农夫、渔夫，还住在海边的。
所以我们虽然讲说白天应该要接受阳光，但事实上也并不是要大家过度曝晒，
不能过度曝晒，不能过度曝晒，
因为确实那个太阳本身的蓝光或者是紫光，
还有紫外光，
还有紫外光，
对，还有就是很快时间内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像蛋清的那样子的水晶体就煮熟了，就变蛋白，就变成白内障。
对，
那蓝光的话就慢慢煮了，蓝光在照射，用电脑的蓝光和手机的蓝光就变比较像温火。温水在煮蛋，慢慢煮它也把你煮熟，也变白内障，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眼睛的毛病。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感觉上照射下来叫做白光，
是，
但事实上它里面是七彩颜色
的，都有
红橙黄绿蓝靛紫，每一个都有，然后它不同的光、不同的这个色温，然后不同的频率，然后不同的波长，对不对？
对，没错。
好，它能量也都不同，但原则上。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发明一些什么红外线的一些照疗仪器，治疗仪器就是利用红外线的温暖。
红外线是因为可以进到皮肤比较深层，然后那个可以刺激这个血液循环，就比如说
那不会有伤害吗？
基本上它会计算它的热量啊，对不对？太高当然会有热伤嘛，热伤害，然后不要太高的时候就像是冬天的暖暖包一样，然后它因为它可以进到皮肤比较深层，进到血管，所以刺激血液循环，所以血液循环差的人，因此而产生疾病的人，他靠这个刺激血液循环，可以让他这个身体比较舒服健康。
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什么叫好光坏光。我们大概先原则上的讲，红橙黄绿蓝靛紫，
是
越往紫越坏，
就说对，你要曝照的时间要越短。
越往红就稍微的好一点，
就稍微好一点。如果晚上要用光，没办法，那你只能往橘光是最好了，因为红光能量小，伤害最小，但是人对它的视觉感受度基本上是相对是最低的。
我几乎看在红光之下几乎看不到，
就几乎看不太到。所以呢，单位亮度下最好的光是橘光，像火红的夕阳，像油灯， 像蜡烛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嗯，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说，到底要怎么去在晚上，或者包括了我们现在接触的三 C，
是
实在是太多了。像我现在、
越来越多、
对啊，我现在前面就有一个电脑萤幕，对不对？好，我如果看着它，其实它的光当中的蓝光就会往我眼睛照射了，
是没有错啊。还有你的摄影棚啊，
我的现场其实也有这些灯光，那这些灯光其实都可能对我的眼睛一而再再而三的造成伤害。
它是那个伤害就累积的，一直累积。我们可以量一下，就说像凤馨啊，就看着各位、这个看着
镜头，我看着镜头的时候，
好，这个已经叫了哈，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有个 MPE。MP 就是你最多的曝照极限就470多秒
,474 秒。
对 ,474 秒，所以除以 60, 所以将近
不到8分钟。
8分钟。
所以我在这样环境下其实不应该待超过8分钟。
或者8分钟之后这个要进入广告休息一下，然后眼睛闭起来。或者大家允许凤馨眼睛闭起来一下，眯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光电专家，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周卓辉周教授，他是抗三 C 蓝害的专家，而且也是美国 IBM 研究中心的客座科学家。他为了要去研究光的伤害，然后接着去研究怎么去找出好光跟坏光哦，其实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他最近呢，把他的研究的结果呢，集结成为《拥抱暗黑》这一本书，商周出版社所出版的。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好好的阅读，这里面有很多的 paper 教大家怎么样子来保护眼睛，其实也保护身体，最重要让你晚上，如果你失眠的话，你要想要睡得好的话，其实这里面的方法都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光伤害的不是只有眼睛而已，它还会使得我们容易失眠，然后最后呢，因为睡不好而使得你的身体很多的一些好的机能没办法发挥。好，
是，
周教授，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怎么去找出好光。因为我们刚刚讲红橙黄绿蓝靛紫，你这样因为我们会背，所以你就很快的知道哪一边比较偏好，哪一边比较偏坏。
对
啊，蓝光就是坏的这一边，
就说它是算是比较强的药，就说要说摄取量就要很少，但它偏偏我们三 C 蓝光又特别多，没有看就特别久。
我们这就要特别提一下，因为你是光电专家，就所以所有的 LED 灯它都会蓝光比较强吗？
目前
只要是 LED，
LED 它就是主打就是用蓝光 LED 去打荧光粉，所以它的母体就是蓝光。
所以它会比一般光都要来的更强烈的蓝光。
如果颜色一样，一般来讲蓝光含量基本上是相同啦，但是它是因为靠蓝光去驱打荧光粉，所以这里面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常常号称说LED 寿命很长嘛，它是指的是蓝光 LED 本身寿命很长，但是荧光粉寿命没有那么长。所以荧光粉如果坏掉的话，那它就会有所谓的蓝漏，就是更多的蓝光会漏出来。
所以如果它看起来还是在发光，但是它的荧光粉如果已经失效 了，对，它泄露出来的蓝光会比它一开始的时候更 多。
对，所以这个事实上大家要很谨慎啦，除非你买到的是非常贵品质非常好的荧光粉，可以用很久的，但是可以用长时间的这种荧光粉很贵。我不晓得各位买到的会不会是那么高级的。那这个就是
测，
这个就是凤馨，这个进到凤馨眼睛里面的光啊，你可以看到那个蓝光
好强哦，
蓝光一枝独秀，就是刚刚讲说为什么它在这个光线下它只能曝照大概八分钟，然后在眼睛就要休息，要休息，让那个 氧化性压力暂缓，然后氧化性废弃物可以被搬走，
否则的话我的眼睛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休息，
不能真正休息，然后氧化性废弃物要没有搬走继续照光，它从没有毒性就开始变成有毒性，那就会攻击你的这个视网膜跟脉络膜，就会有所谓的这叫视网膜剥离，那甚至如果久而久之连黄斑部后面的这个视网膜细胞都会坏掉，那就变成所谓的干视黄斑部病变，或者到时候产生血管渗漏就变成湿式黄斑部病变。那干式黄斑部病变就是刚刚我们讲飞蚊症你觉得很难过对不对，我是大概经过快要8个月之后才适应，也就忽略它， 我的大脑会去说忽略它，它还在，我现在已经在转，它还在。
周佐辉教授其实他之所以要去研究光害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眼睛受伤了之后，你才下定决心要去好好的研究它。
其实是巧合啦，其实我说眼睛坏了就坏了，我也不晓得它竟然是有保护的对策，是有好的对策，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光，我就来做好光嘛，哈。嗯，那另外一个就是等于是说有一点就是说殊途同归，
嗯
啊，就说一个是我眼睛被伤害，那我就开始去找防蓝光眼镜。我找了大概我十年前开始找，然后特别是应该七年前，因为是写完第二本书，第二只眼睛也坏了嘛，那就没有第三只眼睛了嘛，哈。虽然说第三只眼睛不是看，啊，不是看东西的，是看日夜，哈，就调节生理时差的，但不能用来写书，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找那个防蓝光眼镜。我一看到有就很开心，我就说，哎，我有救，有救了，就买来，基本上都无效啊。中间经过了七年，
你怎么知道它无效？
当初都
无效。
当初专家说有效，我就相信有效啊。
嗯，
他们说有效就有效啊。然后那个验光师跟我讲说有效，我就相信有效啊。那我就先也买了一支什么绿蓝光60啦、绿蓝光80的。后来我们这个仪器这个发明之后啊，真的后来发现好累啊，就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然后用仪器，
周教授在我们现场其实带了很多的仪器来。刚刚这个，你们这个仪器叫什么 ？Microlight，
这个就是吸带式的光谱仪，这是一般的
吸带式的
光谱仪。那这一台叫做蓝光伤害蓝害量化光谱仪，也就是说
蓝害量化光谱仪，
就是说光线照久了之后会产生视网膜炎嘛，那照多了也会对褪黑激素产生抑制作用，嗯，所以这里面就把我们啊，等于在清华的两个专利一个 know how 啊，找厂商就一起开发，把这设备就开发出来了，
嗯，
这样那这个仪器就很厉害，就是说譬如说我可以帮凤馨量一下，譬如你现在看这个稿子哈，嗯，
对，
我现在就光线打到稿子进到他眼睛，我用他眼睛的镜，因为他个子很高，所以可能伤害还小一点，但是个子小一点的趴在那边看，那个会亮度很高，
所以你把它就等于是跟我的眼睛是
同
一
个
高度，然后去看到说我在看的这一个纸，
对，
然后就回射回来了之后，
你看那个 MPE
MPE 就是我可以看的
时间，视网膜可以最多的曝照极限
1800秒，
1800秒，那就除以60，
那就是30分钟。
没有，
差不多啊。
对，
30，对
对对，30分钟，对，3600秒是1个小时，对，30分钟。
所以我可以看这个纸张上面的字，大概30分钟。
三十分钟，但是
超过30分钟，我就会开始受伤了，
就开始受伤。对
，OK。
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是还有一个，跟还好说，凤馨说他晚上不进棚，如果晚上进棚1个半小时的话，你的褪黑激素61.35。
对，
就是说 61% 的褪黑激素就被抑制掉了，就这样的光线。
哦，在这样的光线，如果我在晚上，
对，
比如超过7点钟之后，
9点，
超过9点钟之后，如果超过9点钟之后，我在这样的光线之下，我只要待多久的时间？
一个半小时，
我就会我的褪黑激素就少掉60%了，
差不多60%。那如果你待通宵6个半小时，那就是八成，就褪黑激素就几乎的。应该是90%嘛，哈，那如果通宵的话，你应该会有90%被抑制掉，那这个光线会让你将近80%不见了。
其实我这样的光线并不算特别的亮
啊，对，以前我们都觉得啦，以前呢，啊，
好，对，那不是特别的亮，那但是如果我晚上9点以后我还开着这样的灯的话，
对，
那我一定不会有足够的褪黑激素的啊，
不够，会不够，所以量会不够。然后有人就讲嘛，就说那。我晚一点睡，我只是时间往后调，我后面是不是也会大量分泌？基本上他的科学家发现这样子，嗯，你如果晚睡哈，褪黑激素在睡觉前分泌量大概会减少72%，睡觉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反正就是固定随着天黑了之后，它就开始分泌，所以你延后睡，它也不会增加。
延后睡它会延后分泌，但那个分泌量变少变慢，所以你睡觉前它会少掉72%，所以你一定会不好睡。那再来一个，它一天的总量会少掉将近12%，大概1/8，
所以我延后睡也是不行的。
延后睡的话，就一直有人问我嘛，我每天睡8个钟头，早睡早起，晚睡晚起有什么差别？我就因为正在写这本书，我要确定我讲的每句话都有很多医学期刊佐证，没有矛盾的，才能写上去。然后，所以我现在看医学期刊，在查医学期刊，非常快。但我们个教授当很多人是不信邪，他们不信这一套。他说我睡8个钟头，早睡早起，晚睡晚起，什么差？
我自己感觉有差， 我真的、我很明显的感受到，
跟各位讲啊，听凤馨的，他的感觉是正确，
我感受是很明
显，他的感觉这是正确，而且科学可以、啊、佐证这件事情。那他讲到说早睡早起晚睡晚起， 我的印象中是当然是不好了，晚睡是不好、嗯、后来我就去查文章，哇，有一篇文章好漂亮，他那个文章名称叫什么呢，叫云雀比夜莺多活 10%。 云雀指的是早睡早起，夜莺指的是晚睡晚起，一样八个钟头啊、哦。结果呢，它的褪黑激素分泌量就是晚睡就是比较少，而、啊、寿命平均少10%，八岁到十岁。
其实它是有区分的，它有早睡晚起，然后早睡早起，然后晚睡晚起，然后晚睡早起。它把它分成四组之后呢，然后去测它的褪黑激素以及去测它的那个寿命的情况，在书里头其实有提到这一份研究。那所以他的那个标题就很明显的讲出了他的结论。
对，那个标题很精彩，云雀比夜莺多活10%。
我没有祈求我要多活10%，但我希望在我活的时间都是健康的。我觉得这点是重重要的。
我常也跟人家开玩笑，有人说哎呀，生命不在乎长度，我们有听过吗？不要被骗，谁都在乎长度，但重点就健康的时候，
没错，
当然是越长越好啊。你问秦始皇嘛。
对
啊，你问李远哲嘛。
对，那我们接着就要来看什么是好光了哈。那你这个周教授呢，在现场他戴了一副眼镜
啊，是
他，你有近视嘛，对不对？
我有近视，
所以你有近视眼镜之外，外面再加了一个
这个
算是这个黄棕色的镜片，
黄橘色或黄棕色，对，嗯，所以我可以把它拿下来
啊。这个镜片的目的是，
就这个镜片是有效的防蓝光眼镜。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再讲一次哈，
嗯。
就在没有绿蓝光之前，这是刚刚的嘛？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非常明显的一个高峰。
我把它戴上去 ，OK， 戴上去，我再量一次。
哦，那个整个蓝光往下降到，好低哦，
相对变很低了。
对，
本来它相对高嘛，它现在是相对是低的。
对，而且它的波长也很明显的降到619，对不对？奈米。对不对？
你连这个都看到了，
对啊，619啊，
我反而没去看过呀。
对啊，原本
哦，对对对，
原本是458，
458是标准蓝光啊。
那个波长越小，其实伤害越大，
能量越大，伤害越大，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那个600，我看你书上讲，你希望那个波长都是在600左右，
600到620，
600到620左右，低于600不好，
低于600当然
就比较不好
的，越低越不好。越低越不好，
这是波长的部分。
对对对，
好，所以这是你测出来有效的绿蓝光的镜片。
对，这个叫做有效的啊，有效的防蓝光眼镜。为什么要特别讲有效？因为现在防蓝光眼镜太多了。那好遗憾，就基本上我量过很多都是无效啊，包括赵先生说他的哦是蔡司的，我说OK 没关系，我量看就知道了哈，不管你是哪一家了哈，不是说品牌好就一定有效，如果真的有效。那我们那个也不用发明了，也不会有专利嘛。
嗯，
啊，后来发现就没有这个东西，那才会有发明，才会有专利。然后量的结果是没有效了，他是说有绿到20%。
我很想跟周教授约说，我们一起到街上，你帮我去买一下那个绿蓝光眼镜，好不好？
到街上，
因为我真不知道
到街上去买会被揍啊！
真的？
为什么？因为他跟你讲有效，我们用仪器一量没效，然后他就跟你翻脸，他说那你是来踢馆，你不是真的来买的。
我们稍微
是在做节目，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光电专家，也是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周卓辉周教授，然后呢一起为大家介绍怎么样子找到好光。他写了这本书，商周出版社所出版的《拥抱暗黑：光电学家教你健康好眠的实用手册》。好，其实这里面还包括了，就是你晚上从6点过后，太阳下山之后，其实灯光能够暗就暗，就是有灯光，可是不要太亮的灯光。
对
啊，然后呢，让你的褪黑激素可以不断的分泌，然后你就差不多9点10点就去睡觉，而且是要全黑的情况睡觉。
对，对，
这样子是好眠最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要选好灯了。好，来，你刚刚带来的现场的仪器，这是手持光谱仪，对不对？对，所以我如果上网去买东西，买手持光谱仪就好了吗？
你是这个专业主持人，可以去买一台了。一般民众，我觉得 可能就来找你量测就好了。
找
凤欣，找我，找我，到清大找我，或者到电台找凤欣。要不然这个，你为了这个找好光，花一台几千块到几万块，不见得划算了、啊。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刚刚你提到了就是这个抗蓝光的眼镜啊，你认为是重要的。好，那我要问，在什么情况之下戴？第一个，我看三 C 是一定要戴的。
三 C 要戴，一定要戴。这个
看手机也要戴，
看手机是肯定要戴的，特别是电脑，电脑的那个蓝光特别多，特别高、嗯，特别高，它不是普通高。
那看电视呢？
电视可以戴，要戴。然后哦，对，讲到电视哈，我最输了出来之后，我发现那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的设计就是错误的，一开始设计就是错误。为什么？太亮了。
嗯，
亮到它不是只是让你看到萤幕，它等于是有点像灯光照明，
嗯，
照的屋子都亮，干什么？
嗯，
对，我只要看到讯息就好了。那、嗯、你为什么要额外那么亮？我最近、嗯、我已经把电视机的亮度调到最低，蓝光弄到最少，还不够，我用了个萤幕保护镜，我还是有点生气，因为到了晚上九点之后，发现它太亮了。然后来我就买了一个玻璃纸，再把它贴上去、嗯、啊，玻璃纸让品质比较差，
嗯，
然后就很舒服，那个画面真的你会喜欢看，
你会柔和多了。
柔和多了，那你眼睛也没压力了。
电视要把光度给降低，
调到最低，
然后要把蓝光给降到最低，
降到最少，
最少。
那个可能你一天不习惯，第二天就习惯了。
OK， 然后呢，这个能够用个玻璃纸，我觉得玻璃纸有点过头了，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很省嘛。
我建议是九点以后就不要开电视了。
大概十个大概只有一个听你的，九个不听你的。
这是电视。
不过那个凤欣还是要讲一遍，因为我姐姐喜欢你的节目，你要跟她讲，她晚上都要看政论节目，看到生气不能睡觉。
那我也不能阻止你。可是在你刚刚讲的这 几套，不是只有电视啊，就是包括了电脑的萤幕也是一样，应该要调暗。
可以调暗，因为人的眼睛，
而且蓝光减少。
对，因为人的眼睛有，对，人的眼睛有暗视觉。可以看很暗的、哦、最亮可以看一亿个勒克斯，最暗可以看百万分之一耶、
okay、
百万分之一，就差了十四个等级。
一个勒克斯大概是一个烛，一个蜡烛的
光、大概十二多个勒克斯是一个烛光，一个烛光大概 发出在十二个，
十二个勒克斯，
对，
这个是光照度的一个
概念，
一个计量标准，
对
对 LX 好勒克斯，
对对对。
然后呢，所以一个勒克斯等于是十二分之一个
烛
光、欸、
对，
哦，很小就可以看得到。
古代人哈，真的很少在看书、啊、有钱人家看书的话，就点油灯嘛。那有时候孩子写作业，油灯稍微点亮一点，那个阿嬷就会把它担下去。他说：“哎、欸，这个油是可以拿来炒菜的，你点那么亮。”
好，
所以很暗是看得见的。
好，三 C 产品通通要带蓝光，然后呢，而且呢，三 C 产品都把亮度调低，
调低，
然后这个蓝光减少，
对，
其实在内部是可以调的，
内部可以调。当然有这样子讲好了啦，基本上你的萤幕、哦、应该跟环境、哦、同进退，环境亮、嗯、那你不得已你一定要调亮嘛、
嗯、
但那个夜晚之后啊，环境暗，那你的手机 3C 你就跟着调暗、人的眼睛就进到暗视觉，会很舒服的。
好，这是 3C 的部分。然后接着我们的灯光选择，刚你提到 LED， 其实它是用蓝光然后去撞击荧光之后，荧光粉之后，然后接着看起来好像是白色，但实际上面里面大量的蓝光。
没错。
那如果说是黄色的 LED 灯会不会好一点？
就黄色就比白色好了。
嗯，
但是记得就是说橘色又比 黄色好。
但我实在市面上没看到橘色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次，真的后来那时候没有下定决心买，有点错误了。后来再去的时候发现它架上已经没有了。
嗯，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光它不卖。
嗯，
那是不是变成会自相矛盾，我有一个好光没蓝害的，那剩下我有蓝害的我就不用卖了。还有一个，你买了它有蓝害的，那你是不是要去告它？
好，另外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办公室上面其实天花板都用的是那个我们称之为叫日光灯，
日光灯
你们叫做荧光灯，
荧光灯，对。
那这种灯光呢，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差劲的灯光，人类有史以来最差劲的，
很伤眼，
非常伤眼。他那个本来是欧美人士发明之后呢，基本上家里没人在用。那是后来为了二次大战生产、生产这个军事武器，然后白天不够，晚上加班，那是给工厂吊着用的。后来有大量生产之后， 就卖嘛，但是他们欧美人是自己家里是不会点白光，不会点白光荧光灯管的，就卖到欧洲来、啊、卖到亚洲，卖到亚洲来。
荧光灯其实那日光灯，其实他后来有做成所谓的省电灯泡，
对，他把它做那个都不应该叫省电灯泡，那叫做紧凑型荧光灯管。好，他用了那个省电灯泡就是一个很严重误导台湾这一点应该要取缔，
那也是坏光，
那个是非常不好的光。
好，那我们再讲，那我们传统的灯泡，
传统灯泡以那个安全度来讲，就是说对视网膜的安全度啦，或褪黑激素安全度，相对它是比较好。
嗯，
但是因为它色温也将近2500左右，它还会有一丝丝的蓝光跟深蓝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选择烛光？
所以你后来就是想尽办法去找到了厂商合作啦，然后也带领的学生，然后你们就研发出这个叫做
烛光
OLED。
对，这个很好，
烛光 OLED，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完全它蓝光一丁点都没有，
有很小很小很小的，
那个是背景
的背景，
那个
是我们这里的背景，
那是背景线。
OK，
那是背景线，它真没有。
然后大部分其实是红色的，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
黄
绿色，
对对，黄绿色，对，
就是红橙黄绿，大概就在红橙黄绿这个
这边就停掉了，
对。623纳米波长，其实就是你讲的最舒服的灯光，
最舒服、伤害最小的。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要买烛光 OLED， 其实 OLED
等一等，目前他那个先前他做了1000个就没有了，就被抢光了，那就再等一等嘛，等到看今年底他愿不愿意再生产10000个。
这个是厂商的，
对。那台灯的话，他也做了1000个。然后 也是就很快就没有了。
我等一下很想想办法去跟周教授 A 一个这样子。
啊，对，应该送奉行一个。
这个好，当然这里面其实还牵涉到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色温啊，就是它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之外，光度也很重要。
是照度，对
对，照度也很重要。
你说看书到底要多亮了？看东西到底要多亮？
周教授，其实我们从小就觉得越亮越好。
对。你们有听过吗？好意带人下地狱嘛、
嗯
啊、这句话就是最典型的越亮越好、就是、
用善意铺成的地狱之路。对
对对、嗯、就是越亮越好，这是错的。那很多孩子就是被爸爸妈妈爱死的、啊、眼睛就是这样弄坏掉的、嗯、
其实不是越亮越好，
不是越亮越好，它就有个适当的亮度、
嗯
啊、就是我们后来就因为有仪器之后就很好量，我们发现就是说、啊、这样子好了啦，看书需要多亮，因人而异，因年纪而异，因光色而已，然后呢因字体大小而已，还有因你需要看书的时间长短而已、啊、那普通简单讲，我们看过一个小孩子小学生、哦、他看一个12号字的报纸，他大概只要5个勒克斯，他的妈妈要30个勒克斯、
哦、
那我们有帮一个，
我们刚刚讲了就一根蜡烛大概就12个勒克斯，所以5个勒克斯是比一个蜡烛还要来得少，
来得少他都看得见、嗯、那他妈妈觉得太暗，他说不会、啊、他妈妈用30勒克斯去看的时候，他儿子说哇眼睛闪坏掉了。
哦，所以不是越亮越好，就以它阅读轻松就够了，
看清楚，对、啊、你就以轻松看清楚，这是最高原则嘛，
就好了。
哎，要不然你再亮一点就不舒服了，反而又不清楚了。
如果说我今天真的迫不得已晚上要看阅读东西，我是整个房间暗，然后我只有一台台灯是最好的，还是说我背景其实也要有一点点光度比较好？
那就看你啊、哦，这个是不是书看完之后又跑去上厕所，跑去做什么，经常移动。如果你是坐着没在移动的，基本上一盏灯就够了。就像以前那个在烛光嘛，哈，或油灯旁边念书，旁边没在点灯，就那么一盏、
嗯。嗯，
那个微光照到四周，其实你是看得见的啦。
对对、
啊、但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台灯太亮。
嗯。
旁边不稍微亮一点、啊、你会有一个叫做视觉不平衡的问题，因为这边很亮、嗯、我突然转到暗我瞬间看不见、
okay、
那我如果等个3秒5秒就看得见，
这是为你活动而考量，
为活动，但如果你不是跑来跑去的人、嗯、你的周边是大可不必所以又配合去点一个灯、嗯、
所以我们对光的这个概念其实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跟修正这样子，
尽量修正就马上修正，只有对你的眼睛好，对你的身体好。
你现在可以立刻做的事情就是手机、电脑还有电视的光度，它的那个亮度全面性的调低，
调低，至少调到你看得清楚为
对。至于烛光 OLED， 我们就期待厂商再加油，因为现在成本还很高。那时间的关系，要跟周教授说拜拜了。
没问题啊，
拜拜。